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3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国防部批评中方南海军演，中美越舰艇短兵相接。英国首批入境免隔离名单出炉，德法西尔入列。国会75议员促华府就新疆问题对华强硬施压。全波音停产747客机，半世纪珍宝客机时代落幕。彭斯讲，尽管疫情复发，美国仍将继续开放。继英国之后，澳洲宣布将为香港人提供庇护。卫生专家话，快速检验可保证体育赛事正常进行。长江年内首次洪水，中国水利部话防汛形势严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礼拜四批评中方南海军演，直指此举导致地区局势不稳。声明中批评中共，并指出有关军演是非法海事主张行动，不利东南亚邻国。根据美国海军最新发放的照片，近岸战斗舰吉福茨号礼拜三在南海某处海域展开例行的行动，期间遇上一艘解放军及中国远洋科考船海洋地质4号。特别的是，照片可见除了吉福茨号外，亦有一艘 KN750 级越南渔政巡逻船跟踪海洋地质4号。资料显示，海洋地质4号在1980年建成，属于海洋地质地球物理综合调查船，所属单位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针对新冠病毒低风险国家，英国政府礼拜四公布首批入境免隔离国家名单。7月10号起，从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入境的旅客都不必接受14日自主隔离。不过，英国这项针对疫情缓和国家的入境免隔离措施仅适用于入境英格兰、入境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旅客，仍然要接受14日自主隔离，否则将遭到罚款。英国政府表示，爱丁堡、卡迪夫和贝尔法斯特当局将各自订立豁免措施。英国政府还表示，预计在这批入境免隔离名单上的国家亦将免除对英国旅客的任何限制。不过英国政府亦指出，针对取得这种互惠措施的协商仍在进行中。美国参众两院共超过75名议员礼拜四联手向华府发信，要求川普政府就中国新疆人权问题向北京采取更严厉立场，并正式判断中国对待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否构成种族清洗等暴行。以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为首的两院议员礼拜四致函国务卿蓬佩奥及财政部长穆努钦，要求他们制裁不当对待维族人的中共官员。信中指，美国及国际社会需要对这种打压人权的行为作出回应，因为证据已强烈显示中国政府蓄意采取行动去摧毁及本质上消灭维族的家庭、文化及宗教信仰，并鼓励针对女性的暴力。该批议员同时要求华府应该同盟友合作，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委任特别专员调查新疆情况。早在4月初，已有43名跨党派参众两院议员联名致函华府，呼吁制裁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等中国官员。美国媒体礼拜四报道，波音公司将停产出名的波音747型号客机，意味着翱翔半世纪的珍宝客机时代结束。波音747飞机在1970年代曾叱咤一时，但近年双引擎飞机大行其道，珍宝客机逐渐失去市场。彭博社报道，波音将在两年内完成手头订单最后一架747-8型号的生产，其后停产该型号飞机。波音仲未对呢次报道作出回应，只是向英媒表示，公司目前仍以每个月 0.5 架的速度生产747-8型号飞机，仲有近两年时间才会完成所有手头上的订单。波音发言人称， 我哋会继续作出正确决定，确保生产线健康，并符合客户要求。四引擎的波音747飞机拥有双级舱，能够搭载400名乘客，被指有助降低航空旅行票价，最终使长途飞行进入大众市场。副总统彭斯礼拜四表示，尽管最近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激增，但是川普政府仍将继续开放美国。彭斯说，正如我们今日看到的经济数据那样，美国的经济正在强劲复苏，因为美国人一直在学习如何使我们的国家恢复正常工作，如何恢复宗教礼拜，以及如何最终回到学校。彭斯说，当各州继续采取步骤减轻疫情的扩散之际，白宫同州领导人保持联系，白宫希望确保这些州拥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资源来抗击疫情。彭斯还表示，他认为戴口罩的政策不需要联邦政府作出规定，白宫完全支持州长和地方卫生官员正在采取的鼓励人们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政策，包括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在不可能保持社交距离的场合戴上口罩。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礼拜四宣布，将为逃离香港的人提供庇护签证。在港版国安法通过后，澳大利亚是五眼联盟国家中第二个向香港人提供庇护的国家。今年7月1号是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第一日，香港警察用催泪弹、胡椒喷雾和高压水枪镇压成千上万上街游行的抗议者，300几位抗议者被捕。莫里森在礼拜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讲，澳大利亚对香港目前的局势非常担忧，而澳大利亚的立场和英国、美国、加拿大等盟国的立场一致。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目前正在制定为香港人提供帮助的方案，但是还未有最终敲定细节，一旦细节制定完毕，将提交给内阁审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所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博士礼拜四在参议院出席听证时表示，快速的冠状病毒测试可以在一个钟头内产生结果，这个将使美国人能够在秋季参加人群密集的体育赛事。柯林斯博士说，我们希望美国人有机会享受一些正常的生活，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可能的。由于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迅速传播，公共卫生官员敦促企业暂时关闭。今年3月份，包括 NBA 和全美橄榄球大联盟 NFL 在内的美国几大体育联赛全部宣布停赛，全球体育迷和运动员对于取消比赛感到沮丧。目前 NFL正在筹集今年秋季开始新的赛季。中国水利部3号公告，太湖、长江已发生1号洪水，三峡水库水位2号下午2点涨至 146.97 公尺，入库流量每秒53000立方公尺，已接近洪峰，预计汛期后期还有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根据中国中央气象台3号的气象预报，7月4号起，中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等地将再出现新一轮强降雨，预计未来3日上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各部地区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未来3日中国华北、东北地区等地亦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各部地区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当局警告，不排除发生暴雨引发山洪爆发、山体滑坡、崩塌等灾害。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马杜罗申请提黄金储备，英法院话指认瓜伊多。澳洲破获重大全球犯罪黑窝，英国拘捕746人。武装军人开车冲撞大门，擅闯加拿大官邸区被捕。英国脱欧过渡期倒数半年，欧盟话谈判仍陷分歧。中印对峙后，莫迪首访拉达克前线，鼓舞军队士气。博尔顿呼吁美国全面外交承认台湾，加强对中国施压。德州单日染疫人数创新高，要求民众在公共场所要戴口罩。 NBA 疫情蔓延，25名球员染武汉肺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委内瑞拉中央银行之前采取法律行动，要求提取存放在英格兰银行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用来应对中共病毒疫情。 但是英格兰银行表示，自己夹在马杜洛任命的委内瑞拉中央银行董事会同瓜伊多任命的临时委员会中间，左右为难。英国高等法院法官内杰尔泰瑞礼拜四就该案中所涉及的黄金控制权问题作出裁决，裁定英国正式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按照宪法宣誓就任的临时总统。这个意味着委内瑞拉中央银行无法取回其存放在英格兰银行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代表委内瑞拉中央银行的律师萨罗什扎亚拉说，该银行将寻求上诉。欧洲执法机构2号表示，警方破解了一个秘密的全球犯罪网络聊天系统，英国顺著追踪抓捕了746名疑犯，并缴获了5400万英镑的现金，约合6700万美元，还有77支火器、大量豪华汽车和手表，还有2吨毒品。英国国家打击犯罪局礼拜四表示， Encroach 是一个类似犯罪黑窝性质的网络平台，是一个在英国境外运行的加密即时信息系统。 Encroach 有大约60000个用户，其中10000个用户位于英国，用户在上面讨论如何雇凶杀人、洗钱、贩卖非法产品、毒品交易等各种犯罪活动。现在这个服务器已经被关闭。英国警方说，目前的疫情封锁对破获案情有利，因为突袭搜查时很多犯罪疑犯人就在家中被捕。加拿大警方2号逮捕一名加拿大武装部队的军人，因为他擅闯总理特鲁多和总督居住的渥太华管制区。加拿大皇家骑警在声明中表示，这名疑犯在清晨6点30分左右揸车擅闯总督府丽都厅的主要行人入口。幸好当时总理一家人和总督在事情发生时都不在现场。疑犯的车在中状大门后损坏，所以他徒步行入官邸区，被正在巡逻的加拿大皇家骑警迅速压制并逮捕，没有造成任何事故。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国防部表示，双方正在配合协助调查。据 Global New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这名疑犯持有一把步枪和两把猎枪，他和警方说自己无意伤害任何人，并指出他只是想和总理表达诉求。他表示自己最近失业，并对政府在疫情期间发放补助的情况感到失望。英国今年1月31号退出欧盟，到今年的12月31号处于过渡期，英欧双方寻求在期间内完成包括贸易等未来关系的谈判，在新冠病毒疫情严重期间透过视讯谈判。这个礼拜欧英谈判破裂，班尼耶2号表示双方目标是谈判成功并达成协议，但是经过4日的讨论仍然存在严重分歧。班尼耶表示，欧盟的立场仍然是为企业确保公开公平竞争环境，为欧洲渔民提供平衡长期的解决方案等，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就无法与英国有经济伙伴关系。不过他亦强调仍相信与英国有可能达成协议，并预告下一轮谈判将在7月20号举行。欧盟和英国期盼在今年底过渡期结束前签署贸易协定，根据时程表应在10月前完成谈判，但目前陷于僵局。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表示，将在接下来半年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尽力找出解决方案，在秋天前完成谈判。中共和印度部队持续在拉达克的边境对峙，印度总理莫迪今日上午前往拉达克首府列城前线视察部队，并听取安全局势报告，同时到军医院探视受伤官兵，以鼓舞前线军队士气。中印部队5月初在拉达克和石金发生肢体冲突及互掟石块事件后，双方持续在达拉克对峙至今。为了准备好可能面对的安全问题，印度国防部昨日批准空军采购21架米格29战机和12架苏海 30MK1， 同时为现有米格29升级并采购所需弹药。印度政府更以安全理由宣布禁止中国59种行动装置软体，禁止中资参与道路和高速公路兴建，同时考虑禁止华为等中国企业参与印度的 5G 网络建设。海关亦对从中国入口的货物逐一检查，逐步扩大在经济上抵制中国。 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2号参加美国外籍记者协会视讯座谈会时提到，台湾拥有70多年来最佳国际地位，在东亚举足轻重。美国应全面外交承认台湾，展现一切不再照旧，并对北京压迫香港同维吾尔族人表示不满。博尔顿4月中曾经在推特发文，敦促美国考虑给予台湾全面外交承认。他当日说，这种讲法容易吸引目光，但其实不必一步到位，可用多种手段对北京不对称施压。他说，美国应以邀请并会见台湾人士等做法，向中国表达美方对北京压迫香港，对自维吾尔族人有几咁不满，就算无法产生实质效果，亦能够向各方展现一切不再照旧。美国德州新增染疫人数创下新高，共和党籍州长艾波特2号颁布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民众在公共场所必须遮盖面部。艾波特的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这项命令在7月4号独立日假期前发布，任何院只要有20个以上新冠病毒病例都适用。州长亦禁止超过10人的聚会，并明定2公尺的社交距离。艾波特拿口罩能有效减缓疫情蔓延为例，他说，我们能够让商业活动保持在开启的状态，并让经济持续往前迈进，好让德州人能继续赚钱，但这个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来保护彼此，也就是说要在公共场所戴口罩。他说，限制团体集会的规模将增强德州抑制病毒的能力，并让德州保持安全。美国职篮 NBA 联盟和球员工会2号表示，自从上个礼拜开始检测以来，已有25名球员和10名工作人员的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反应，比6月26号公布的16人多出9人。NBA 联盟和球员工会指出，6月23号开始采检351名球员以来，至今已有25人染疫。在6月23号到29号针对884名球队工作人员的检测中，显示有10人呈现阳性反应。受到疫情影响， NBA 3月11号停赛至今，目前定于7月30号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迪士尼世界复赛。22支球队将在7月7号先到当地进行训练。 NBA 总裁 Adam Silver 6月30号表示，如果疫情蔓延将再次停赛。
下面是香港新闻。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被列违法，王店被迫陆续清走文宣。美国视讯听证会后，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离港流亡，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港版国安法法例正式生效后，香港政府7月2号深夜发出新闻稿，警告即日起活跃于街头的示威标语“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将被视为港独、分裂中国与颠覆政权的犯罪行为，若有呼喊、展示、宣传标语者，将以港版国安法严厉制裁。同日，不少支持抗争的黄店话被警方到场查问恐吓，不宜随就拘捕。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直斥政府在制造白色恐怖及寒蝉效应，香港自由营商环境受到如此打压，和广州、上海等城市有何分别？昨日上午，黄店一碗一碟筲箕湾东大街分店在营业前被军装警到场查问，说接获举报店外文宣涉违反国安法，如果照常营业或会拘捕店主，还入去拍摄店面用来存档。一直致力协助饮食业中小企权益的林瑞华引述店主指，昨日大约10点，4名军装警察或接到举报一碗一碟店内文宣涉违反国安法，经巡视后表示店铺尚未营业，属于私人地方，如果在营业时仍展示及张贴有关文宣，即属违法，警员有权拘捕店主。他又指当时警员没有清楚交代违法文宣字眼内容及违反哪一条法例，只是影响后离开。林瑞华怒斥港府已直接破坏中小企的核心价值，他说，香港有营商与表达的自由，政府明显利用国安法打击黄色经济圈，香港的现况和广州、上海等城市有什么分别？他亦提醒黄店店主 如果担心误堕法网，可以先移除店内宣传品，暂时只可以见步行步。他相信政府日后会利用国安法打击黄店，香港市民不可以因而气馁，请继续支持黄色经济圈。据知香港多区的黄店已经开始不设连农场，还撕走便利贴。不少黄店店主表示，由昨日开始已经陆续清走一半文宣，但仍有少量店铺仍然挂上撇屁及连登论坛的连珠公仔，以及贴有一些抗疫相关文宣、海报及便利贴，满布墙上情景将不复在。日前解散的香港本土派政治团体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在港版国安法生效前来港，7月1号通过视讯出席了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会，呼吁美国政府施出援手。7月2号他在面书揭示已在6月30号来港，但目前流亡的地点还未公开。7月1号晚，罗冠聪通过视讯出席美国听证会时指，香港人在国安法生效前无从得知内容，法例曝光后更令人忧心，政府不但能够秘密审讯，甚至可任意被送中审理。他表示，香港主权移交23年，中共没有跟随香港变得民主，反而香港变得中国化，中共领导人越来越不尊重两制，高度自治亦成为大话。罗冠聪坦言，参与听证会要面对一定风险，证词可能成为中共罗织国安法罪名的借口。他说，假若我们在国际层面失去踪影，香港的抗争会陷入更被动的局面，国际社会亦少了一扇窗口理解中共威权体制下的统治。他希望真相能够被听见，世界能够继续支持香港。罗冠聪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就中共的人权问题建立监察机制，绝不容许中共一方面破坏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摧毁一国两制，同时寄生在高度自治的外壳下，享受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好处。他重申，如果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加制裁，亦是中共自招的恶果，而非任何人游说所致，而他的责任只是由一位政治受难者、拥抱普世价值的香港人试点出发，去评价目前香港极为严峻的人权状况。罗冠聪在7月2号透过社群证实自己已在6月30号来港，但目前流亡的地点、去向以及后续的行动计划，他仍以安全为理由未有公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白宫官员星期四表示，即管6月份就业报告数据好过预期，不过新一轮的疫情救助计划仍然在讨论之中，疫情救助计划仍会有第二张直接支付给美国民众的现金支票。请听报道。两名川普政府官员星期四表示，即管6月份就业报告的数据好过预期，不过下一个疫情救助计划仍然在讨论之中。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表示，这个是一个规模巨大的一揽子计划，是川普总统目前所关心的问题，所以直接支付救助支票可能会是该计划中的一部分。财政部长穆努钦星期四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管美国经济已经开始逐渐从疫情引发的衰退中复苏，白宫仍将认真考虑新一轮的现金支付计划。在库德洛和穆努钦发表上述言论之前，美国劳工部刚刚发布了6月份的就业报告。该报告显示，6月份美国雇主新增就业岗位480万个，创历史最大增幅，同时失业率降至 11.1%。 川普总统这个星期三在白宫接受了福克斯商业频道的采访，当被问及是否支持为美国人发送第二轮直接付款时，川普回答话，我的确支持这项计划，不过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完成。我们希望创造一种极大的工作激励，为大家回到工作岗位创造巨大的动力。川普还说，实际上我所帮助的民众人数要比民主党提议的更多。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这个星期二表示，共和党更倾向于设立翻工奖金，若果单纯地为人直接支付一张支票，或者进一步增加失业救济金额，或者会令人丧失重返工作岗位的热情。
预计参议院共和党人会同白宫合作起草法案，并补充民主党人的一些建议，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一些民主党领导人表示，为了美国民众的生存，再支付一笔救济现金是必要的。在今年三月尾川普签署的疫情救助法案里面，向年收入低于 7.5 万美元的个人一次性支付1200美金。对于收入较高的人群，这种补贴逐渐减少。此外 ,17 岁以下的儿童也会收到一张500美元的支票。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布了历史上单月增幅最大的就业数据，6月份新增480万个职位。川普总统星期四表示，6月份的就业报告证明美国经济正在回升，表明工人对找到新工作充满信心。请听报道。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6月份美国新增就业480万人，创落历史上单月最大增幅，失业率下滑至 11%， 不过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依然升高。从各个部门来看，6月份休闲和住宿行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行业，新增210万人，为劳动力市场贡献了约40%的就业。其次是餐饮服务业，新增150万人，零售业新增74万人，制造业新增35.6万人，博彩娱乐产业35.3万人，服饰和配件业新增20.2万人，杂货业新增8.4万人。CNBC 报道说，6月份的新增就业增幅是一个巨大飞跃，创落美国历史上单月最大增长。6月份的新增就业比5月份增加了19万人。随着美国50个州解除居家防疫令并开始恢复经济活动，企业亦纷纷开始招聘员工，尤其是服务行业。星期四劳工部公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截至6月27号那个星期的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降至143万，降幅未及预期。截至6月20号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小幅上升至1930万。外界认为，若果未来几个月美国非农数据继续走强，会对寻求连任的川普总统十分有利，同时亦可能决定美国股市能否再创新高，美股第二季度创落1998年以来的最佳表现。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刚公布的6月份就业报告证明美国经济正在回升，不同行业都取得了就业增长，这些是历史性的数字。川普表示，他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内看到良好的就业数据，在11月份总统大选之前发布的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报告应该很强劲。川普说，星期四的报告表明工人对找到新工作充满信心。白宫新闻发言人星期四发布推文说，就业报告比预期超出170万人，超过夏威夷的人口总数，川普总统好嘢。在美国独立日临近之际，美国各地都会举行盛大的烟花秀，庆祝美国的诞生。川普总统7月3号会前往美国地标公园拉什莫尔山观看烟花秀，并在7月4号出席在首都华盛顿 DC 的庆祝活动。请听报道。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川普总统7月3号会前往拉什莫尔山观看独立日的烟花秀。位于南科达州的拉什莫尔山是美国一个特别的地标性国家公园，山上雕刻着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和林肯的巨型头像，是美国历史的纪念地。1991年前总统布殊第一次在拉什莫尔山庆祝独立日。不过在过去10年间，拉什莫尔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以担心野火和地下水污染为由，禁止在该公园举行烟花秀。在川普总统的努力下，今年大家又可以在拉什莫尔山观赏巨大的烟花表演了。该公园的管理局告诉媒体知，他们将准备一个强大、训练有素、技能娴熟的消防响应服务团队，以保证烟花秀可以安全地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庆祝典礼将在7月3号下午4点开始，烟花表演将会在夜晚9点开始。 川普总统同南科达州州长诺姆都会在庆祝典礼上发表演讲，亦会有美国原住民的文化表演和美国空军学院乐团的演奏和飞行表演等节目。庆祝典礼设有7500个座位，目前早就被抢购一空。此外7月4号在首都华盛顿 DC 的烟花表演将会是历年来最盛大的一次。据内政部长伯恩哈特说，这次将燃放10000支烟花，覆盖范围会绵延1英里，燃放时间约35分钟，将会是大家记忆中最大的一次烟花表演。庆祝活动会在首都国家广场上举行，烟花秀会在夜晚9点开始，是这次庆祝的重头戏。届时从首都多个景点到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大多数地方都可以看到。此外，继去年独立日采用军事风格的庆祝活动之后，今年的庆祝活动会继续去年的风格，国防部将再次安排空军飞行表演。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兰尼亚都会参加首都的这次庆祝活动，他们会在7月4号上午首先参加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2020向美国致敬活动，并且通过白宫网站直播。在全球超过1000万人感染中共病毒之际，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星期四警告，新型冠状病毒正在以某种方式出现突变，这种突变可能会令到病原体更容易传播。请听报道。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西星期四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正在以某种方式显示出突变迹象。福西星期四在美国医学杂志主办的在线活动上表示，有研究表明病毒出现一个影响特定氨基酸的单一突变，该突变令到病毒能够更好地复制并产生更高的病毒载量。他正在对病毒进行研究，以确认可能的突变及其含义。福西说，似乎该病毒复制得更好，并且可能更容易传播，不过目前仍在确认阶段。另外，有关现存的争议，福西表示仲未清楚感染新病原体的人病情是否会比原始病原体的人恶化。由于病毒会自然变异，科学家此前曾经提到他们已经观察到冠状病毒中的微小变化，不过并未以任何重大方式影响其传播或引发疾病的能力。星期四较早时候，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文章，亦提到福西博士所讲的病毒突变的可能性。佛罗里达斯哈里普斯研究公司病毒学家上个月亦写了关于这种突变的文章，认为突变增强了病毒的传播性质，不过科学家仲未清楚这种突变会在几时发生。世界卫生组织及其全球研究人员团队一直在关注从世界各地采样的样本中所收集的60000多种不同的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所有病毒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都会演化或者突变，不过并非每个突变都会导致病毒行为发生任何明显变化或对人类产生好大影响。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080万人被感染，52万人死于中共病毒。不过这一数据并不包括中共隐瞒的病例和死亡人数。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表示，中共在香港实施所谓的国安法，背叛了国际协议，这个是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们所不能接受的。当日参议院已经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对威胁和损害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及其和他们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和公司实施制裁。请听报道。星期四，彭斯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中共通过并强加给香港的国安法是背叛了他们所签署的国际协议，而北京这一行径对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的人们都不能接受。自从中共7月1号开始实施港版国安法，引发全球强烈谴责。美国白宫警告说，中共此举违反北京的国际承诺，并誓言会继续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打击那些扼杀香港自由和自治的人。国务卿蓬佩奥亦发表声明谴责，并发推文指出，中共之所以刀行逆施，是因为香港人触及了他们最大的恐惧。 7月2号，国会参议院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对于威胁和损害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以及同他们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和公司实施制裁。参议院通过《香港自治法》后，已经将法案送交白宫，等待川普总统签字后生效。该议案最早是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帕达图米和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共同提出。法案除了有强制性的制裁行动之外，还包括一项条款，令到国会可以通过联合拒绝决议，推翻总统放弃或终止制裁的决定。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会推出国会正在推动立法中的强制性制裁规定。蓬佩奥回答，若果法案中有强制性内容，我们会做的。至于我们会去到几尽，我还是重复总统所讲过的说话，除了少数的例外，香港应该受到好像中国大陆一样对待。因为那个是习近平书记选择了用这种方式对待香港。蓬佩奥还说，我想这些事情都会有弯转的。不过最近48小时中方的行动表明，至少在这个时间点上，中国共产党无意扭转这一趋势。他指出，在香港问题上，美国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不过最终仍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决定他是否想要他自己的国家和世界更。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今天是7月1号，中共建党99周年啊，99周年。我们昨天那两期节目在拍摄的时候呢，港版国安法呢，习近平刚刚签署，但签署的法律却没有任何细节出现。昨天我们拍节目的时候没有细节，它细节是到夜里将近10点多的时候出现。当细节公布之后。结果林郑月娥竟出人意表的在宣布啊，他宣布在6月30号晚上11点港版国安法开始实施。嘿，子夜时分，我跟你说见了鬼了。在今天的环境中，我们所有人用的是公历，对不对？就是现在今天比如说7月1号就我们通常说的阳历。那任何法律的实施，我们看到一些法律的实施，除非那些比较特别的，比如说紧急状态在今天晚上几点钟开始，那是具有一种针对性的，如何如何。在香港有颁布过，香港的戒严令曾经是在星期五晚上的5点钟开始戒严，它针对的是当时星期五晚上怕出来人，这是很具有针对性的，它是针对人的环境中的一个具体事件。但通常的法律大家都会知道，那是从零时开始，对吧？戒严令也好，这样令也好，那样一般的法律是这么来定的。那有些呢会给人们一些时间，给2天的时间，48小时、24小时，甚至给的72小时，那有一个，其都是法律都是这么来定的。那其他的相关规则也是这么的。很少说半夜11点钟，对吧？半夜很少这么去公布的。那而这么公布的，如果半夜有公布的呢，就是当时武汉戒严的时候，他也是凌晨2点钟公布要戒严，白天8点钟执行，但很少这么去定规矩。所以当时我看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哟，这叫啥意思？因为他正好应对了我们中国人传统文化中的子丑寅卯12时辰，那是12时辰的开始子时。这是我讲，这都是比较简单普遍的东西。那如果讲时辰的话，现在的人不讲。那有一些特意在北京啊，那就有一些特异功能啊，练武术的，练一些功夫的人会讲这东西，他有时辰的。那个在真正传统的东西当中，我个人原来去看过那个拿过孤本善本的那些什么武术秘诀里头是非常讲这个。子时啊，丑时啊，然后你要练多长时间呢？你像那个练飞檐走壁的，这就是唯一记住的，一定在子时两个一个子时里面 你练这点东西练完，就是夜里十一点到凌晨一点钟，过了这个时辰不能再练了。所以是讲这个，那这些人讲这种时辰，他相信人神鬼魔道妖，对吧？附体这些东西他都相信，就是或有正或有负，这是没错。正，什么叫正？善良，一切约束自己的人那叫正，放纵自己的人那叫恶。那林郑月娥用了夜里十一点去整这东西，习近平背后有妖怪，凡是踩着时辰的都是小道，正的是小道，恶的大多都是妖鬼，妖鬼还有什么呀，魔他是谈不上的，魔境界高。所以他整这个，你如果说7月1号零时开始执行，没有这问题，那你要6月30号夜里23点子时整这个就有这问题。是小妖类，所以小妖出来的东西是非常的张狂，因为这妖精能力太有限了，所以你看那个小狗叫起来啊啊啊，它这么叫，大狗不那么叫，大狗是呜呜的，对不对？万物皆通，所以它拿出来的东西就显得非常的张狂，非常的不可一世。这是一个时间点了，我跟大家解释这个时间点。另外一个补充的，就在同一天，他公布签署的同一天，在中国出现了新型猪瘟流感病毒。新型猪瘟流感病毒跟非洲猪瘟不同，它就在猪的身上，在中国几个省已经有了，它可以全面的吻合人的身体的所有机能，在病毒中它是最适应人的身体的所有特征，它可以把人的身体当成素体，中间素体，这是对应出现。等到了7月1号，因为有时差的问题，在香港出现了几千人，肯定有了，应该说数量很小，来到了铜锣湾抗议国安法。在这过程中，到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大概7月1号他香港时间7月1号晚上9点不到9点晚上8点钟抓了180人，其中有7个是以违反国安法的名义被抓的。第一个被抓的违反国安法的是这个人，从这个人身上搜出了一个旗子，香港独立啊，香港独立。当他细节出来之后，在一共6章66条，这应对了魔鬼的东西啊，应对了这个圣经启示录当中的最后那个三个六。那在这6章66条当中，里面能够有4条法律把人可以送到终身监禁啊，终身监禁。这四条呢，其实现在看起来在香港街面上相当活跃的人基本都可以被判为终身监禁。所以7月1号开启了香港最悲剧的时间，最悲剧的这么个日子。但是就我个人来讲，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今天同样是真正天灭中共开启的，习近平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他完全是自我的一种走向灭绝之路。给你举个例子，在这个万仙阵当中，在封神演义最后万仙阵当中之前，这个通天教主曾经设了一个阵法。设的阵法用了远古时期，就人类产生在人出现之前，在这个开天辟地之前有四把剑，这四把剑都是极其凶狠的，然后就被通天教主给收走了。他要用这四把剑去杀这个正神，结果呢，后来这四把剑就被元始天尊跟老子给收了。等到万仙阵的时候，那元始天尊就把四把剑拿出来了，贴上了符，贴上了他这个写了个符压住这四把剑。在万仙阵里面，这四把剑一动就毁掉了 元始天尊所设的28星宿的诸多大神仙在瞬间全都毁掉了。为什么举这例子？共产党的话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说的意思，所有今天人类出现的变化都是恶的势力出手，恶的势力出手屠害生灵，为了自己的张狂的心态。通天教主只为自己的心态，心里不服，他习近平只为了自己这张脸，他心目中没有国家，没有人民，没有他老婆，没有他家，他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他自己。这就跟当年的毒夫的概念一样。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介绍这个背景。那同时间呢，6月30号呢，中共呢表现自己的强大，说在过去的时间里发展了多少党员，今天在中国有 9191.4 万，他自己这么写的啊，他邪了门了，为什么后头加个四？你就不要那小数点就完了吗？不，他要弄准确。你知道搁北京话是什么话？这北京话是就要死了。北京人管一叫幺。大家还记得2012年11月14号他上台，我跟大家解释是幺幺要死那天，对不对？幺幺要死那天他上了台，6月30号就要死了，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数字是他说的，天数是他选的，但这民间的一切他自己知道，他也是在北京撒尿长大。这种神迹的一切，我跟大家对比过韩国瑜，说韩国瑜一上台一要竞选，金龙鱼死了，一甩帅旗嘎嘣根上折的。你看现在金龙鱼代表着韩国瑜跟国民党，那帅旗死了直接代表他从根上全完了，这是一个意思。但今天的人相信神的底线太低了，眼见看到的这些事情有难度，我只能说有难度，所以只能神的慈悲只能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连续的出手，在告诫着人们。但人本身呢，在其中呢也展现出他就是人中的那种善与恶的选择了。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宇》下。四、破坏自然。神不只是造就了人类，亦为人类安排了生存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在中土神州，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及其通天的内涵亦体现在自然环境中，这个正是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名山大河中其实都有山神、河神维系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国作为神选定的中心之国，其山川河流对整个地球生态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中国文化中，地理风水的影响和作用实际上超越肉眼可见的空间。从高层次上睇，在全球水循环体系中，中心之国亦是全球淡水水脉的发源地。这里的淡水污染会波及全世界的水源，因此中国环境的破坏可能造成世界范围的生态走向崩溃。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邪灵处心积虑必欲毁坏中国的自然环境。中原王朝的历代圣王明君都定时祭祀天神及山川江河之神，谦恭感恩，正常享用自然环境所赐予人类的生活所需， 数千年来，信天敬神的中华子民一直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而共产邪灵夺取政权之后，同样是利用暴力加欺骗，劫持世人不信天人合一的理念，破坏神赐予的自然环境，鼓励人们战天斗地，发挥人性中恶的一面，为了赚钱肆虐破坏自然环境，使人变得狂妄自大，全无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古人需要柴禾建造房舍，采伐森林时总要保护尚未成材之树，绝不乱伐。中共建政后则普遍采用毁灭式破坏性的采伐手段，为眼前利益不顾后果的毁坏森林资源。例如长白山地区砍伐森林时，不成材的照样砍倒，即使是只有一寸粗的细树亦不能够幸免，被斩倒用作扫把柄。好多地区整片整片的森林被剃头一样毁掉，直被消亡，水土流失，其结果当然是各种灾害接踵而来，或若天晴。而中共培养出来的无神论者对此自然不会承认。宇宙、地球、人类整个环境是循环的，人在生命轮回中当道德高尚时没有多少业力，轮回转生后对自然环境亦没有多少坏的影响。但当人们业力积攒越来越多的时候，亦终会将业力带到生存环境中，影响周围的一切，沙漠化就是恶果之一。中共建政以来，人们道德迅速下滑，业力剧增，无道的挥霍浪费自然资源，毁坏自然环境。中国大好河山苍夷满目，沙漠面积急剧增大。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每年有156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漠吞噬。70年代至80年代扩大为2100平方公里，90年代达到2460平方公里，到21世纪已经超过3000平方公里。内蒙古历史上曾经有五大草原让世人称道，如今有三个已经基本消失。乌兰察布草原、科尔森草原和鄂尔多斯草原三大草原的大面积退化沙化只用了20年。河北怀来县人称天漠的飞来沙漠现在离北京仅70公里。北京或许就将是下一个消失在沙漠中的流难古城。中共任意乱砍滥伐，倒河填海，与天斗与地斗，已然破坏了神为人生存所创造的环境。各种灾害越来越多，江河泛滥，阴霾毒人，沙尘滚滚，干旱断水，工业污染，地脉水脉被断，极端气候频繁出现，屡创纪录，更有诸多可怕奇怪的疾病夺走世人生命，真可谓触目惊心。五、毁灭文化。从暴力杀戮精英阶层，暴力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物质环境，到暴力毁灭人之所以为人之传统文化，都是共产邪灵有计划有步骤的毁灭人类的安排。一、毁物质载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的邪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破坏殆尽。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单止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亦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盛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北京城建于大元朝，元世祖忽必烈让丞相刘秉忠按天宫布局取乾坤之象建成，整个北京城渗透住儒、道、佛之思想与文化，大都城门和大殿名称多出自于周易乾坤之象，庙宇、寺院、殿堂皆按天象安排所建。北京有名的四合院、大院、套小院不单止别致，还有乾坤结构与于其中，有些正房掩如庙堂，曲径通幽是对北京小巷最好的描述。通过幽径进入四合院后，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如此精心打造的人间建筑瑰宝，将人们心中对神佛和上天的信仰、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与周围环境建筑融为一体， 实为绝世之作，但是绝大多数的四合院都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及其后的所谓开发建设中毁掉。文化大革命之前，北京仲有五百余座古庙、殿堂、寺院，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之后几乎全毁。所有呢啲唔只係毁坏咗信徒们祷告、修炼嘅场所、古代天人合一嘅建筑，更将人们心中嘅正信、天人合一嘅传统正念一齐毁掉。世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觉得与我无关。其实共产邪灵无孔不入，从肉体消灭到思想污染，再到破坏政教修炼环境场所，佢斩断咗中华文化道德信仰延绵几千年嘅传承。中国几千个城镇历史悠久，每个城镇都有城墙、庙宇、寺院、文化古迹处处皆是，挖地一尺睇到近代古迹，两尺、三尺、二十尺，历代古迹数不胜数。宇宙中人世间各种理论、信仰、文学、艺术形式、建筑、风俗等等，都有其人类空间的显现及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一个人读一本书、做一件事不算乜嘢，当千千万万个人都在读同一本书、做同一件事、有同样所想，就会在另外空间形成巨大的物质场，并支持表面空间这件事、这个形式、建筑、风俗等。如果没有了这个背后的场、这个空间的事物、建筑、形式等，亦就不会有几多能量。这个亦是为什么西方相信的13号星期五的组合不吉利，但其对东方社会则没什么影响，而东方的风水宝地风俗等亦对西方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其背后的墙在另外社会中不够强大。古庙、老城、寺院、古迹等经过千百年及千万人的同一信仰关注，有其背后强大的物质因素，特别是政教的殿堂开光后有国者的加持，保佑一方生灵民众。当这些器物建筑被毁，其背后的墙以及高级生命亦无法继续存在。所以毁掉的不只是表面建筑形式及其背后天人合一加持人类空间正念正信的正能量墙，还有国者离去而失掉的右户。同样道理，即使重建这些古迹建筑，亦不可能在短时间建立强大的正能量场，请回高层各者加持佑护。近几年中共又大兴土木，重建寺庙、修复古迹，但为的是欺骗、赚钱、造假或装门面，那个结果只能是招来邪灵、烂鬼、负的能量场占据这些地方，给世人反而带来无穷灾害。共产邪灵深知这些，所以他们要毁掉城市文化精英，向串新市阶层，败坏世人道德，同时毁掉寺庙、神传文化古迹、传统风俗、文学艺术形式、文物、字画、书籍、传统民居等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及精神之处。二、坏精神之处。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是道家修炼之经典，老子被奉为道家始祖，但文革中老子被批为虚伪，其道德经则被称为封建迷信。孔子周游列国，讲述仁义礼智信及中庸之道，修订先王治国理事入世为人准则之六经，因此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文革中孔子被批，被称为孔老二，仁义礼智信中庸等被暴力斗争造反有理代替。1966年，康生让北京造反派头头谭厚烂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率领红卫兵到曲阜做孔家店的反，大肆破坏、销毁古书，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近千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刨平孔子坟墓，挖开其他孔氏后代的坟墓，暴施批判数日后将其焚毁。这些已经不是简单毁坏典籍和文物的问题，因为这些典籍文物中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和传统价值，如果对传统文化有着丝毫的敬畏，这样的破坏都不会发生。这样的破坏如此暴烈彻底，乃是中共已经将对传统文化的仇恨深深植入了红卫兵的心里面。中国古代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 每个灭佛的皇帝或被人刺杀或暴病而亡，信神者都知道那个是灭佛的报应。后周世宗柴荣曾亲自拿起大斧头砍大悲子观音菩萨像的胸口，最后自己死于胸部疮口溃烂。那些在中共的煽动下毁佛毁道的年轻人，如果不能够忏悔赎罪，会有怎样悲惨的遭遇呢？在这场狂飙突进的破四旧中，不知道多少人做下了会落地狱的罪业，这个正是中共想要的结果。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